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发布数据，声明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是一年多来的最强劲增长。政府数据显示，继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2.3% 之后，上个季度经济增长达到 6.9%， 这个数据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5.5%。 华尔街日报指出，疫情仍然对经济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不过美国消费者在第四季度进行大量消费之后，截至今年一月上旬仍在继续支出，这个帮助了市场复苏。数据追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西弗表示，在2022年初虽然消费支出增长比节日季节放缓，但并没有下降，这个表明消费者并没有担心疫情，这个会帮助今年的经济产出实现增长。目前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卫生官员都在密切关注 Omicron 变体的亚变种 BA2， 它比最初的 Omicron BA1 更加隐蔽。该变体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至少4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美国多个州已经至少发现近百病例，在美国、加拿大及欧、非、中南美洲都报告了 Omicron BA2 的病例。在美国，至少在北卡、康州、加州和新墨西哥州、德州以及华盛顿州发现了隐形 Omicron 病例。世卫组织总体上将 Omicron 归类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变体，这个是世卫对 COVID-19 病毒突变体的等级最严重的命名，但世卫没有单独给 BA2 命名。鉴于 BA2 在某些国家的出现，世卫表示应该优先考虑对 BA2 的调查。立陶宛近来强化与台湾关系，遭到中共在外交与经贸上的报复。欧盟在27号表示，有关中共对立陶宛的歧视性做法，欧盟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北京就立陶宛同意台湾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施压，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同时驱逐立陶宛驻北京大使。立陶宛更指控中共让立陶宛的货物无法通关，欧盟已经将此案交由世界贸易组织。欧盟27号表示，北京与立陶宛之间的纷争正在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造成损害。欧盟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指出，在多次尝试透过双边管道解决该问题失败之后，只能够将此案交由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密歇根州校园枪案嫌犯伊森·克伦布利的律师礼拜三在法庭文件中表示，这名青少年计划提出精神失常抗辩。奥克兰郡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个抗辩申请是程序性的，将允许15岁的克伦布利接受尚未进行的心理评估。奥克兰郡检察官麦克唐纳此前表示，他没有理由相信克伦布利的精神失常会影响他面对指控的能力。在去年11月30号，克伦布利在位于底特律北部的牛津高中校园内开枪，共导致4人死亡、7人受伤。他被指控24项罪名，包括4项一级谋杀罪和恐怖主义罪名。克伦布利将作为成年人受审，他一直拒绝认罪。纽约市枪支暴力问题不断，随着州长与市长共同协商对策，总统拜登亦将在2月3号前往纽约与当地行政首长会晤，商讨解决办法。在上个周末，纽约市两名警察在曼哈顿哈林区执勤时死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纽约市长亚当斯办公室这个礼拜一公布了15页的终结枪支暴力计划，除了参与州府发起的非法枪支州制工作组，亚当斯一个礼拜后将与拜登面对面讨论城市日益严重的枪械犯罪问题。亚当斯礼拜三宣布了他严控枪支犯罪的第一步。纽约市警局成立由400名警官组成的街头便衣队，使用先进手段专门对付纽约街头的非法枪支。未来的几个礼拜内，这些警察将出现在纽约街头进行巡逻。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他将在2月底前宣布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的人选。虽然他还未有确定人选，但候选人必须是一名非裔女性， 拜登话这个将是有历史以来被提名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非裔女性。拜登仲话副总统何锦丽将在大法官的轮选过程中为他提供建议。布雷耶大法官礼拜四在白宫新闻会上正式宣布准备退休。他在写给拜登总统的信中说，打算在今年夏天最高法院本届任期结束时退休。民主党人很可能需要在未来五六个月内确认布雷耶的继任者，并且提名人将在秋季中期选举之前得到参议院的确认。礼拜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4-0的投票结果，投票决定撤销中国联通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电信运营商进入美国的最新举措。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则必须在 FCC 命令发布后的90日内，终止美国境内的洲际以及国际电信服务。该监管机构还在声明中列出撤销中国联通运营授权的四大理由，如中国联通公司或在没有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被迫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 FCC 在一份声明中写到，委员会认为该行动可以保护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欧洲联盟对外事务部这个礼拜表示，北韩近期多次发射飞弹，威胁国际及区域和平，呼吁停止任何破坏区域稳定的行动，另外将继续严格执行对北韩的制裁。韩国军方表示，北韩今日早上朝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这个是本月第六次试射。西方除了研判北韩的目的是要施压美国政府之外，亦察觉北韩连续发射多枚飞弹的能力增强。欧盟长期以来要求北韩必须以完整可查核的方式放弃发展核武。2017年北韩进行核子试验后，欧盟随即祭出包括石油禁运、禁止欧盟企业投资北韩等制裁。近期北韩则暗示可能恢复核子以及长程弹道飞弹测试，并指北韩准备与美国长期对抗。受美联储的鹰派言论、疫情以及北京行业监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股市在27号滑入红市，而人民币则创下7个月来的最大跌幅，一度缩水高达 0.7%。 沪深300指数在27号收盘下跌 2%， 至今为止已经从去年2月10号的峰值下跌超过 20%。 在27号当日，海外投资者通过交易链接卖出了高达146亿元人民币价值的中国股票，为2020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亦受到重创，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3.8%，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 2.6%。 上一次沪深300指数进入红市是在2018年，当时行业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忧对股市造成严重打击，有投资者担忧这次 A 股的波动成为2018年的重演，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对于这种情况，中共官方媒体这个礼拜发布一系列报道，呼吁投资者不要恐慌，但情况并没有很快得到控制。欧盟委员会礼拜四宣布， Facebook 公司 Meta 旗下的即时通讯应用 WhatsApp必须在一个月内澄清其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确保符合欧盟的消费者保护法。欧盟司法专员迪迪埃·雷恩代尔在一份声明中称， WhatsApp 必须要确保用户了解他们同意了什么，以及他们的个人数据是如何被使用，例如在哪些地方与商业伙伴共享这些数据。WhatsApp 必须在2月底之前向我们做出具体承诺，说明将如何解决我们关注的问题。在去年9月，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对 WhatsApp 处以创纪录的 2.25 亿欧元的罚款，原因是在分享个人数据方面不够透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礼拜四说，美国拒绝接受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后，在缓解东欧紧张局势方面没多少乐观空间。莫斯科要求北约永远拒绝乌克兰入盟，还要求西方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撤走军队以及武器装备。美国以及欧洲盟国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前苏联共和国乌克兰， 并继续抗议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集结十几万重兵。不过莫斯科表示无意攻击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排除了美国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但是一再警告俄罗斯说，如果俄军越境进攻乌克兰，西方将施加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从礼拜五晚上开始，一场强大的东北风将袭击大西洋西部地区，被美国东海岸带来强降雪、强风和沿海洪水。受影响的地区从新英格兰南部的部分地区向南部延伸，一直到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纽约市处于这一地带。纽约市在这个礼拜六将面临一场强暴风雪，降雪厚度最高可达20英寸。美国东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可能从礼拜五晚上起遭到东北风袭击，并持续到礼拜六。据报道，这场风暴可能会给纽约市带来几乎为零的降雪或20英寸厚的大雪。差异如此巨大是因为预测模型不一致。国家气象局纽约中心发布的预测称，纽约市的降雪或为6至8英寸，但该部门还表示降雪超过17英寸和降雪量为零的可能性亦各占 10%。 中央社日7号报道，随着澳洲网球公开赛主办单位在舆论压力下改变态度，容许观赛群众着住写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入场。当初推动以 T 恤声援彭帅的发起人之一巴夫鲁民主联盟党创办人巴夫鲁表示，他和一些关注彭帅下落的朋友将会在29号澳网女子决赛的当日准备好1000件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在比赛场馆外免费派发，欢迎球迷领取并且着上进场观赛。巴夫鲁表示不满澳洲网球公开赛主办单位和警方打压言论和表达自由，随着事件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澳网主席提列几日前表示，球迷只要不制造干扰就可以着住声援彭帅的 T 恤进场观赛。身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因为境外债重组计划令投资人不满，礼拜四在港交所股价再次暴跌 9.6%， 随后跌幅收窄，收盘报 1.71 港元，跌幅 3.4%。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恒大集团总部所在地的广东省政府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分拆恒大集团、出售其资产的计划。与此同时，美联储讨论加息亦让其他负债累累的中国房企股价下滑，原因是升息将增加这些企业境外融资的成本。美联储准备加息的消息传出之后，礼拜四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下跌 2.6%， 而基准的恒生指数亦跌了 2%。 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